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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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弯曲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今天是3月25日星期三，先看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高温已经退去。今天呢南湾地区最高温度是75到78度，最低是47到52度，晴到多云，阳光充足，微风拂面，天气正好。那这样的天气里，大家正在上班的路上，我们也一起先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对伊朗战争的情况。在昨天呢，川普总统在白宫啊声称说伊朗送出大礼，美伊谈判呢现在是正在进行，但是与此同时军事的动作呢也在同步升温。我们来逐一的跟大家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截止到今天3月25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已经进入了第26天。在昨天，川普总统表示说伊朗新的领导层给美方送上了一份大礼，副总统万斯与国务卿也正在主导对伊朗的谈判，对达成协议的持乐观态度。根据昨天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呢，目前美国已经提出了一项15点的停战方案，不过目前局势依然是边打边谈，在周末前是否能达成协议，现在大家都在紧盯着。那川普昨天啊，在他的白宫的办公室说的原话是这样的说的，说他们送了我们一份礼物，礼物今天到了，这是一份非常贵重的礼物，价值连城，这跟石油和天然气有关，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这是川普总统的原话，大家都在猜，现在也猜不到这份大礼究竟是什么。
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竞猜一下哈，到底是什么。各种说法了，它不是跟那个提炼原子弹的那个油有关系，那能是什么呢？能是天然气和石油吗？那今天我看到有一个人猜啊，说你知道以前呢，伊朗这些原油呢都是低价，然后呢为了躲避制裁卖给中国嘛，他可能把这个部分呢给美国，然后呢你价格高了之后呢，他你给美国给这部分的原油呢，干脆就给美国放开的这个油价，不换取不制裁嘛。你油价上来，他可能的那个收入，他原来伊朗政府的收入并不比原来少，所以呢川普说价值连城，那价值连城大家可以想了能啥，川普对。然后呢到今天为止，伊朗方面仍然在说不停战不停战，不停火不停火，还在否定。
现在就是伊朗是多头都在发生，这个毛消息是非常的混乱啊。昨天川普总统说呢，他希望在不摧毁伊朗电厂与能源设施的情况下结束战争，前提必须是伊朗接受美方条件，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那15点停战方案，内容就是伊朗全面拆除核设施，承诺永远不追求核武器，在伊朗的领土上完全停止铀浓缩，限制它的导弹发展，停止支持地区代理人，就是那一大堆恐怖组织啊，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作为回报呢，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协助伊朗发展民用的核能。这是15点的停战方案啊，昨天也吵得沸沸扬扬。那昨天其实川普总统在他的椭圆办公室还同时表示说，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这个消息指出说，伊朗外长叫做阿拉格奇在与美国特使的通话中表示说，已经获得了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只要满足伊朗的条件就可以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等于伊朗他们也承认是在与美国在进行谈判了。
对，昨天伊朗官方也承认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股市呢也都是开始大涨的，因为呢他确实是接触了，在前天的时候大家还在 周二的股市跌，就是大家不确定哈，你到底这个怎么退出这场战争。但是呢现在呢看来呢一切的路径还是往停火的这个方向去转了，包括俄罗斯和中国都已经开始呢表态去谈吧，打不过赶快去谈吧哈，都表态了。那今天呢像到现在为止美股呢开盘之后呢全部是大涨的。S&P 500呢涨了 0.84%, 道琼呢涨 0.9%, 纳指呢涨了 1.24%, 昨天呢纳指跌的是比较厉害的哈，那现在呢都开始反弹了。
这是市场的预测啊，但是与此同时
真金白银呢再说
投票哈。与此同时呢强硬的信号也依然在释放，伊朗内部呢就释放了一个强硬的信号，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任命了前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叫做佐尔卡德尔出任了国安首长，这就被视为是政策转向更强硬的路线。同时伊朗军方也表态要将战斗彻底战斗到底彻底胜利，显示出这种谈判和军事压力正在并行。那美军这面也没闲着啊，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有数千名的海军陆战队于本周五3月27日进入中东，这包括第82空降师，这个空降师就是去委内瑞拉活捉马杜罗的那支部队，非常的厉害啊，他们非常擅长夜间行动，他们采取就是说他们到那里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提供选项。那周五呢也正好是川普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后期限，延了5天，但是到27号就到截止日了。同时呢川普总统表示说也找到了伊朗对的人进行了谈判，这就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谈判一方面增兵。那美军可能的行动选项包括要夺取格尔姆岛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未来呢与伊朗共管海峡，另外呢闪电空降要占领德黑兰机场实施政权更迭，这也是大家的一种判断了，还要占领哈尔克岛与伊朗平分石油的出口利润，以及继续寻找浓缩油还有核弹的相关设施，这是美国的一些目标啊。所以分析就指出目前的局势呈现出谈判与威慑并行的一个典型战略，一方面美方透过军力部署与最后期限施压迫使伊朗让步，另一方面呢他又释放出我们接到大礼了这些谈判的信号，为外界解决保留空间。伊朗呢则在对外释放愿意谈判信号的同时强化内部的这种强硬派的力量，以维持谈判的一个筹码。整体而言美伊关系目前处在一个关键点，也有可能是转折点，如果谈判取得突破可能战争很快就降温，但条件分歧过大，在军事部署持续升级的情况下，战事呢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
这是今天的美国这边的一些看法，但美军和以色列这边呢并没有去停手，在昨天和到现在呢仍然是对伊朗的海军飞弹啊，就是导弹基地呢进行轰炸。在25号，其实就今天的了，那以色列的国防军在他的在 X 平台上发布消息，他的德黑兰两处重要的海军巡弋飞弹生产地已经被轰炸了
、
这些呢就是伊朗用于研发和制造远程海军巡航飞弹的设施，他这种飞弹呢能够摧毁海上的一些和陆地上的一些目标。24号的时候呢，美军的中央司令部也公布了最新的打击的视频。现在呢，美军说他们呢已经是摧毁了伊朗境内超过9000个军事目标。昨天川普在回答记者的时候呢，还谈到了对美军的林肯号的航母，
那个特别有意思。
总
统是在昨天啊，在透露美军在伊朗战场上的一次行动，他说美军成功的击落了伊朗向林肯号航母发射的101枚导弹，每一枚导弹都被拦截击落到了海里，这相当惊讶。总统说美军啊有一种设备能够看到导弹发射过来的场景，他自己呢亲眼目睹了他的士兵在高压下操作防御系统，当导弹以每小时2500英里的速度飞来的时候，没有太多反应时间，但是士兵们镇定自若。这些士兵可不是普通的士兵啊，这些士兵很多都是 MIT 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一些高材生，他们是专注于策略与判断力， 他们胜在他们的那种智能而非体能，在几秒钟内这些优秀的士兵能够完成任务，表现令人惊叹呢。川普总统说这些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哇，这个消息也引发了热议。X 平台上的网友就表示说，哇，这101枚高速导弹全部被拦截，这不仅仅是防御，是彻底的压制，这是在用技术准备和军力向全世界喊话。而且不仅仅是伊朗感到这个很恼火啊，导弹全部被拦截了，那背后提供给伊朗导弹的中共也是完全就是脸都没了。所以难怪大家说现在这个习近平是抓了好几个国内的相应方面的专家，这也就是说对他们的导弹以及他们的导弹防御系统完全失灵的一种恼怒吧。
昨天这个是在网络上讨论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大家呢确实看到美国呀，这种别惹美国，美国真的是霸权，真的是军事霸权。那现在呢，中共这边呢，昨天路透社报道，他仍然呢在菲律宾和南海这边呢，到底下派出了几十艘测绘船，包括北冰洋下面绘制海底的地图。其实呢，在昨天也发生了一个日本的一个自卫队的军官啊，去从四楼直接翻墙翻到了中共驻东京的一个领馆啊，中共大使馆，结果昨天中共这边跳得不得了。那他要干什么去呢？他就说我们呢要求他要去向中国的领馆抗议啊，请你们对日本呢不能再用这种强硬的语调呢去讲话，他如果要不听的话呢，他我就剖腹明智啊。他昨天是发生这么一大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中共立刻就跳脚了嘛，你去用中文媒体查啊，中方的媒体呢说这些个美国的自卫队的军官持刀进入领馆要刺杀中共的外交官，违背了维也纳的公约，然后呢直接讲到，他说你们要好好的管理，你们管理如此差等等的。那么这个呢就成了好像一种日本人或者是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啊，这么一个调子在中国大陆媒体上。但你呢去仔细的去查哈，真正的美国日方的媒体的报道呢，其实他讲得很清楚，一个18厘米的匕首，那他呢就是要去剖腹自杀的。那美武士道精神，日本人有这个特点的。那他呢这个你再看日本的方面的这些网络上的网民们就没有说杀得好啊，没有这样的。而他们的主要的评价呢就是，哎，你自卫队是不是应该进行好好进行这个心理辅导啊，你们怎么搞的，刚刚生下了一个上这个校尉啊，你就去做这样的事情了，怎么管理这么疏忽啊。然后呢有阴谋论哈，阴谋论说这是中共自导自演的还有这样的去说的，但是没有一个说是举着手去庆祝的。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刚才我们讲到伊朗这件事情呢，它引发的就是大家对中共哈，他们所提供的这些导弹啊、雷达呀这些技术呢，远远在美国的这种军事技术面前不是个不成为实体。而呢他自己呢在引起的这样的一种动作呢，却拉动了整个地区区域的这种军事警备和挑动了各种这种情绪。当中国呢这边不断的去煽动对日本的情绪的时候，中国已经发生了去拿刀哈刺杀他们的儿童啊他们的工作人员呢，日本人呢一直在持续。那么这样的情绪在日本如果也是同样这样的去煽动的话，你就可想而知了，哪个地方都有极端的人嘛。所以这位校官呢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是一个非常标志的事件。中国从80年代和日本恢复友好关系以后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现在呢能有一个自卫队的军官24岁翻墙到你领馆去做这件事情啊，而且他并不是要杀你，他自己要剖腹自杀。那这就知道了日本的民意哈，对中共呢已经非常非常的厌恶了。那这是我觉得在昨天我看到的时候就是很令人摇头。那
其实与此同时呢，日本呢他也在最近刚刚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对中国的关系降级了。他们发布的2026年版的外交蓝皮书草案呢，删除了2025年版的一个定义哈，在2025年版他把中日关系定位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是一种说法，把中国描述为重要的邻国。但是现在是改成了把中国描述为是重要的邻国，不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就是代表了一种降级哈。但是它保留了战略互惠的这种表述。那这个草案还列举了过去一年来与中共的一系列对抗，包括中共 对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对日本军机进行雷达锁定，以及加大对台湾的压力等等。那这个蓝皮书就说，鉴于中共持续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平台批评日本，因此呢，让国际社会理解日本的立场和事实准确性变得尤为重要。这个草案还强调了应对中共信息战的必要性，这是日本方面的一个动作。
除了这个之外呢，国际上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大家都知道新西兰哈，大陆把它叫新西兰，台湾朋友把它叫纽西兰，是不是啊？那就一向呢被称作和平国家，为什么呢？纽西兰呢，大家印象当中是什么？绿草地如茵，对不对？羊比人都多。那个魔戒的电影啊，就是给在那儿拍的，适合度假呀。他的军事行动非常的低调，他们在二战结束之后没有参加过一次军事行动。然后现在连新西兰他们都在宣布，未来几年要砸下70亿美元来强化军力。这笔钱做什么呢？来采购新的直升飞机、反坦克飞弹、空中和海上的监视无人机，还要升级老旧的军事基地，同时呢还在积极的招兵，希望把流失的军备人员呢补回来。为什么连新西兰突然都这么着急了呢？又是因为中国哈，厉害了你的国。去年呢，中国的海军特遣舰队绕到澳洲和新西兰之间，在那边呢进行了实弹演习，所以呢纽西兰方面呢紧急派出了巡逻机和军舰去监视。所以这件事呢让新西兰人突然惊醒，哟，他原来光躲在世界的最底端啊，最南端的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所以新西兰的国防部长呢 Collins 就直白地说，大家终于明白了，我们不能只是待在地球的最南边就以为没人会找上我们。所以呢他们推出的这项计划其实呢对美国也是有帮助，因为如果未来在台海真的出事的话，美国主力呢会集中在台海和南海这一边，新西兰如果在南太平洋加强巡逻的话，就能够帮助监视中共国的动作，减轻美国的压力。有趣的呢就是新西兰啊，虽然是五眼联盟的成员，但是呢他在1980年啊，80年代的时候，因为反核问题，新西兰那边都是左派政府当选啊，因为反核的问题和美国闹翻了，现在呢关系才慢慢的开始修复。这一次呢他们都在增加国防预算，也算是吧新西兰在印太地区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的一个开始。这件事呢在他们国内呢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啊，因为呢新西兰现在他的经济压力也不小，他们的生活成本呢也开始高涨，而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呢又是中国。所以有的人就在质疑，他说你这个时候花大钱买武器到底必不必要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新西兰这一步呢清楚地显示，当你中国的军力不断地往太平洋扩张的时候，连最传统最和平的小国新西兰都开始觉得自己不能够再佛系下去了。
好，那针对伊朗的战争啊，周边的海湾国家对伊朗目前是什么态度，我们休息过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继续我们的新闻之前呢，跟大家先放送大礼了。今天我们为大家抽出的呢是来自 Cupertino 的一个清真街新疆特色餐馆为我们湾区的听友送出的孜然香辣烤鱼，已经闻到香味了
价值将近
60元啊，将近60美元的一盘孜然香辣烤鱼。这烤鱼烤的是新鲜的海鲈鱼，人家用的是特色新疆的馕坑工艺，能够高温快速的锁住水分，一烤出来是外皮酥脆，里面是鲜嫩多汁，我要流口水了。再加上孜然和麻辣的风味啊，鱼底下是洋葱白菜垫底，整盘菜哇，香气四溢。您怎么样可以免费的拿到这盘烤鱼呢？现在拿起您的手机发送简讯到961961，这是我们电台的对听友开放的一个手机短信号码啊，您记住这个号码，经常有好事，发送香辣烤鱼还是烤鱼，
烤鱼
都可以哈，发送个烤鱼到961961，您就有机会获得抽奖。那我们昨天公布的 送出的大餐已经有听众朋友获奖了，
两位，
对，
一位呢是七点到八点的，我知道这位呢是
专门给我们七点到八点的听友
抽了一
次
啊，八零六七这位朋友哈，
对，
然后呢，另外是2516尾数是2516这位朋友，
获得了烤全羊，
对，烤全羊，然后呢，今天呢推出来的就是烤全鱼，
烤
鱼，
香辣
烤
鱼，
烤全羊是一磅羊肉，价值呢
不是一只大肥羊，
对对对，价值38美金，今天这烤鱼
价值60哦，
价值60，
赶快赶快，听众朋友要别错过了这个机会，
做个说明哈，你不能到那我就拿羊我就走人了，拿鱼就走人了啊，拜托，
坐下来
花点钱啊，人家给你送到你的餐桌上，
但是我觉得大家好歹也会出去吃饭嘛，到哪是不是吃啊，我们有免费的，就是也去捧个场，
对，961961送短信，今天早晨我们七点到八点的朋友可能睡懒觉了，我今天早晨昨天接了50个电话，今天接了36个电话哈，比较少，看看八点到九点正在开车
的
您
听众加油，
收到多少啊，加油加油，
给我们一个热情的回音，好，961961短信写烤全鱼。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伊朗战争进行到第26天，海湾国家现在对伊朗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最近有媒体和网络的信息显示啊，有一些阿拉伯国家对伊朗呢采取了外交限制措施，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他们呢将部分的伊朗外交人员列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限定时间内离开境内，对，这是这两个国家的态度。那沙特呢，他的态度呢，一开始还是保持中立或者是想调解啊，但是现在呢因为遭到了伊朗报复性的打击，所以他们感到很气愤。沙特外交大臣最近公开就表示说，伊朗必须尽快重新计算并停止攻击邻国，否则呢沙特有充分权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自卫，并暗示沙特拥有非常显著的能力可以用于反击。沙特希望在战争结束前呢尽可能的削弱伊朗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能力，认为不能让伊朗政权轻易的恢复实力。有部分分析认为沙特已经准备好了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哈，和美国协调一起上场了等于是。那其他的一些国家呢，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卡塔尔哈，还有阿联酋国家，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参战，但是呢已经被伊朗攻击拖入了冲突，态度从不想卷入转向了必须让伊朗付出代价。所以现在美国在做停战的谈判啊，有些国家就着急了，就在喊话呢，不能停，不能停。
嗯，
好的。那还有呢，就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呢，在昨天也出现了一些松动啊。昨天3月24日，伊朗官方呢正式向联合国安理会还有国际海事组织递交了照会，宣布非敌对船只，这敌对就是指美国和以色列了，非敌对船只在与伊朗当局协调的情况下可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在信函当中明确表示，凡是不参与不支持对伊朗侵略行为并遵守安全规定的船只，包括附属于其他国家的船舶，只要提前与伊朗主管机关协调就能获得安全通行权。但同时强调，任何属于美国以色列参与侵略行动的船只设备资产都不具备通过的资格。那霍尔木兹海峡呢，它现在已经有3000多艘船困于那个海湾内了，目前呢是有22艘船只遭到了袭击。在此前呢也有一种说法说，伊朗呢向过路的船只要每一艘收取200万人民币的过路费。那彭博社、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
200万美金吧，
这个说法确实是有一个多种说法，我去查了一下，有一种说法是说200万人民币、也有的表述是说的是美金，这个希望大家自己查
证一下。然后收这个比特币啊，收人民币啊，还收美元啊，收现金啊，要准备跑路了，对。
好吧，那有些船停在港口呢，它一天在那儿停泊费也要几十万人民币的费用，所以呢有些船只它确实是非常着急，拖延不起哈，收点钱保护费，哎，比保险大概贵个5-6倍的这么一个金额哈，这是海湾的一个情况。那实际上昨天也有报道说，像印度的船只哈已经有这个通过的了，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吧，是否会有更多的船只能够顺利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嗯，今天的石油布伦特原油呢已经跌破了100块，然后呢crude oil 呢已经跌破了90块， WTI 原油已经跌破了90块哈。那这就是一旦呢霍尔木兹海峡这边有所缓解，能够流通起来的话，那么马上呢这个就开始呢油价就开始回调和下跌了，包括呢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啊，这也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呢黄金开始上涨，美元开始下跌啊，战争的看到有点曙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好的，那关于伊朗的战事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来自中国大陆的一条新闻。昨天在网络上啊
第一个在你想讲张雪峰是不
是？对对对，想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呢，这个和我们湾区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就是大家还记得哈，今年 Meta 用20亿美元收购 Manus 的这个案件啊，嗯、当时呢是非常轰动嘛。那这位今天的这个很炸裂的一个消息啦，中
国
监管对监管机构呢、
嗯、
直接对他的两名高管核心高管的实施限制出境了，一个是他的执行长萧红和他的首席科学家季毅超。这个月呢被中国国家发展发改委啊召回到北京开会去了，会后之后被告知因为监管审查需要不得离开中国大陆，但是呢在境内可以自由活动。 Manus 呢是当时在新加坡啊，他用了一个 AI agent 新创公司，在中国呢创办人团队成立，然后呢开发 AI 模型等等的，然后呢能够在自主完成复杂的任务啊等等。在去年12月宣布呢 Meta 啊收购了他，萧红呢已将成为呢 Meta 的副总裁。那当时大家就说这华丽的转身呐、啊、等等等等。我当时呢在节目当中就在跟大家说，是很聪明，但是呢中共会放过吗？果然啊，从12月份到现在哈，1月份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呢就说将审查这笔交易是否符合出口管制、技术出口以及海外的投资相关法规。所以呢发改委呢多次哈约谈的重点呢集中在 Manus 在中国境内的实体是否违反了外国直接投资 FDI 的规定。目前呢没有正式的起诉或者是指控，那 Manus 呢也正在积极的寻求律师事务所和顾问公司的协助来处理呢相关的事宜。现在呢因为这个已经成为 Meta 的公司了嘛，已经被收购了嘛，萧红呢已经成为 Meta 的副总裁了，直接跟小扎进行汇报。所以呢 Meta 出来回应说这次交易完全符合适用法律，我们预期调查将尽快得到妥善解决。那这位萧红呢 是被视为公司的商业负责人，季毅超呢是首席的科学家，也是联合创始人，技术的核心人物，第三位联合创办人的叫张涛哈。那这些呢都凸显着我们看到呢，哎呀你看他中国招他们回去他都不敢不回去啊！你都做了这么大的事儿，中共能放过你吗？你还是不敢不回去。因为什么？年轻人嘛，他们不知道中共，你在法律上中共给你讲法吗？你在法律上你都钻了法律的灰色地带，但中共政府是不讲法的，想收拾你就收拾你，还回去跟开会去，你在你的家人你控制你就别出来了，你怎么办吧？那中间的Meta怎么去让步？你这个人质没有你们这个能不能去开展？那接下来将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生的选择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是蛮大的。那所有呢在海外在大公司工作的人，有的人呢是偷 Google 苹果哈这些公司技术呢回到中国，那么现在这位呢你已经在技术层面在法律层面完全华丽转身的时候，你还去跟中共打练练，回国就被控制了啊！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你不能够下定决心你就不能够去彻底的摆脱中共啊！人到这个风口浪尖上已经就身不由己了，我们不妨观察哈，他会怎么去看。我们在跟中共打交道这么多年，我就知道你回去就肯定会给你扣下去，你这就是人质啊，就跟你做人质外交。卖他怎么办？剥离吧，那你能慢慢都剥离了，你自己在里边怎么去处理啊？卖他会为你这个公司跟中共之间达成什么样的一个 deal 和交易，这些呢就是主动把自己受到那里边，你去把送到中共的手里，让中共呢给美国的公司施压。那这个呢也是别忘了川普要到中国进行访问，是不是又凭空造出了一张牌呢？无形之中都给中共呢递了刀子，递了把柄。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我就说过嘛，我说现在的美国的军方哈，他们直接就在讲到所有在华的 在美的华人他们都不信任，除了法轮功，因为呢他们也都在观察，包括民运组织太多的这里边被打进去的派遣进去的，以及他们自己呢在对亲人的这种压迫之下，对中共低头啊，或者是跟中共呢达成deal去进赚钱，只有法轮功这个群体呢他们是真的不被中共所收买。那么如果在海外的华人背上这样的一个标签的话，你想一想那未来会怎么样。昨天有位听众在9619611上送短信说少评论多讲事实，那在这儿呢高杰呢也都分开了哈，我把事实给你讲完了之后呢，高杰本身在这里边已经是成为了一个评论员，你不让我评论的话那我就走了，那接下来呢由唐韵给大家介绍新闻了我已经把评论说完了。
别的我想这也是部分的听众朋友的观点吧有的人也是非常希望听到各种声音的哈，所以呢大家当然我们都欢迎大家发表您的建议了，您可以向9619611发送简讯表达您的想法哈和您的建议。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刚才您说的是这种科技圈的有很多在海外的自媒体博主啊，特别是一些大 V 大博主，然后就回国了之后就被谈话，然后有的传闻啊被高额征税啊等等，有的呢就被招安等等，这些事情也非常的多。
中共对海外华人从来没有放过这种监管嘛，一直呢在各种渗透。在海外的中文媒体当中不被中共收买的是少之又少，以前在这个时段当中的中文媒体都已经把习近平语录拿出来讲了，都到这份儿上了。所以我们在海外的华人要清醒的知道，中共从来没有放松对我们的洗脑啊，即使你到了自由的这个国度当中，仍然他不肯放过的让我们去自由。今天最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关于中东的这样一个新闻了。今天呢就是中国方面哈，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不要有侥幸心理，尽快回国或者是转移，并且宣布在3月25号组织撤侨啊，今天要组织撤侨。结果呢你知道吗，在中国在这个以色列打工的哈，这些中国人说表示呢绝不撤离，我宁愿被炸死也不想穷死，为了自由要有尊严的活着。这是今天在 X 平台当中最火的一个，直接露面说话了。这个就下决心我也不回去了，我挣了钱往家悠悠，把全家人养一养，我就不回去哈。那这个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Minus 的这三位年轻人的两位都回中国，还开会，开什么会啊？我一猜我估计他就是这里边有人质啊，有压迫，他不敢不回去，他们不知道这个风险吗？但你回去了你就扣到这个人质里边，你不就给美国政府添麻烦吗？你不就在给 Meta 添麻烦吗？那咱们就看吧，这个事件到底会继续如何去发展。那你刚才提到的网红的这一部分呢，大家也要去辨别。有的人呢他是中共花钱买账号，他之前可能是一个反共的账号，但买了之后呢他就继续维持一个反共的这种说法，哎，有一天突然他就会在大事儿上，或者是他就开始帮中共说话了。中共有钱吗？他现在不光是买中国的网红，他还买呢洋人哈，说英文的网红，全世界招，直接公开招的。所以我们在 FM 961希望之声，我们在湾区这部分坚持了20多年，就是呢要给大家传播一个真相。如果呢您支持我们这样一个新闻的传播的话，请往9619611上发短信啊。如果说高杰我们就想听新闻，不想听你的评论，你也可以往9619611上发短信，那我们会看哈比例，然后呢高杰就撤了，因为我太累了，七点到八点已经做了一个小时新财经了，我还跑这来说新闻，
非常辛苦啊，每天一早上起来就要准备这些内容跟大家去分享哈。刚才我看了一下961的后台啊，我们已经有将近30位的听众朋友到目前为止半个小时发了短信要参与抽奖啊，烤全鱼
继续加油，9619611，
听到我们节目现在的对，打烤全鱼，烤全鱼
都可以，
烤鱼都可以，您就可以参与一个
抽奖，
免费获得这个新疆餐馆的价值60元的烤全鱼一盘。
哎，今天早晨7点到8点，我们中奖那位朋友高杰特开心哈，一早晨你看你就那么幸运，大家都跟着开心是吧？今天呢就用烤全鱼的这个呢，让8点到9点正在堵车的你呢来会心的笑一笑，希望呢这个鱼能够落到您的手里啊。
好的，那讲到中国大陆啊，回到中国大陆，其实有很多人觉得那里有很多赚钱的机会。那当然我们今天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呢，就是一个叫张雪峰的大陆的网红，
昨天完全都冲到热搜了，
是
才41岁。
对，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他呢？我想一个是他很年轻，然后他因为 这个英年早逝。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网络上很激进吧，也有人把他叫做战狼。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他就在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中共打台湾，我就捐一个亿打台湾。
他说我自己捐5000万，公司捐一个亿，
对对对，
我账上就有这个钱。
哇天，他是干什么的有这么多钱啊？这个人啊，他就是一个教育博主。哎，
那可不是救世，哎，人家是中国教育第一 IP 啊，他
是
在教育领域当中第一个火的，在抖音上面。
对，他为啥能火呢？他就是教这些学子们怎么样考985。哎，他的那个表达能够就是很通俗吧，吸了很多的粉，有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他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改变人生的命运等等。他是2016年嘛火起来的。
他呢还揭露了很多中国在大学的设置的专业的一些陷阱，他确实也帮上了很多的家长和学生，
嗯，
真正的明白你在考什么样的专业和大学，在社会当中将来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回报。
没错，能找到工作哈。那他是怎么回事突然产生心脏病，然后去直接去世了呢？本来他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每天都在家中跑步机上跑步。在前两天他在视频上啊，他说话嘴唇发青，还有人提醒他说你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他说你瞎说，我是长跑运动员，我天天在跑步，我怎么能有心脏问题。他呢在3月22号，就2天前，还在朋友圈打卡跑步了7公里，3月份一个月他就跑了72公里。但是他在出事的时候正在跑步机上跑步，直接就倒下，然后送到医院，全力抢救，没有抢救过来，非常的可惜。
心源性猝死啊，就心梗嘛。几乎你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3到5分钟，非常的快哈。那在这里边呢，也普及一下科学的，就是这个医学的一些知识，它其实是有机会的。那网友就包括他最后的直播当中，今天都发出来了，他的嘴角已经开始斜了，眼睛也开始往下耷拉了，已经开始有征兆了。而且呢，不止一个呀，至少有2、3个网友就在他直播说的，这个张老师，你的脸，你的嘴唇是紫的，然后你的脸色也不好，他这是表示心脏有毛病。他呢直接在直播当中就怼回去了，他说你说我心脏有毛病，他说你说我肾脏有毛病，我都可以去想一想，我心脏有毛病你知道吗？
我是运动员，
我是跑半马的，半个马拉松的。他说我心脏，我刚跑完了7公里，怎么怎么样。他就是确实没往心里头去，
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有，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其实我们这里也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疫情过后啊，打了疫苗的人有很多出现这种就是心脑血管它里面可能会有阻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可以说风险是非常的大。我们昨天在晚上的医生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个患者的案例，一个西人的小伙子，30多岁，打完疫苗之后2年趴在床上起不来，疲劳，浑身疲劳，日常生活都不要说上班了，日常生活都无法自理，这么一个人。那这是他表现在身上比较明显的。很多人，我还听我们一个听众哭诉自己的先生早上起来突然倒地，也是直接就走了，非常年轻，小孩3个，都小小的，几岁几岁几岁的。
对，所以不能，他自己张雪峰，他曾经他跑步的时候他心脏发闷，然后呢他2025年3月的时候他就是也是住院了，就是身体在床上，还给人家辅导上大学，他一个人撑起了一个上亿的这样的市值的公司，所以他非常的忙，几乎靠他一个人一张嘴，他整个的这种带动啊，他把这个公司撑起来，他能不累吗？非常非常的辛苦。
是，虽然你做运动，但是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补足自己的这种亏虚。
关键是他自己是打了疫苗，他自己承认，他自己吹自己是大聪明嘛，
我打了科兴的疫苗。
对，然后他还讽刺科兴，就说科兴呢在去年要发股息是发分红啊，他还说你这个分红分给谁呀？我们买你的疫苗，你是美国上市公司，你发给的是美国人还是发给我们这样的人呢？他还讽刺了，还引起了一部分的这种讨论，所以他肯定至少打了3针
科兴的疫苗
的。除此之外呢，现在今天看到更多的消息，他还打了别的疫苗。 那么这样的一个打了疫苗的身体，大家都知道特别容易出现心梗啊、脑梗啊、各种梗啊，哈，
还有免疫力下降的问题，
没错，是女性的什么流产啊等等。虽然现在呢医院不会出具这样的公开的证明，但是不管在美国，就更何况中国那所谓的灭活疫苗，包括之前那个周海媚，香港的那位影星，她也是代打了三针，也不是4针。代言呢啊，上次就吹中国的这个疫苗如何如何，结果呢突然死亡嘛。2023年我记得他本来呢代言科兴的这个还在百度的词条里边，哎，等他死亡时候呢，这个事情还给删掉了。这就是中共政权嘛，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张海峰呢，昨天我们就看到，你打了疫苗之后，你心脏你用还去运动，还使劲跑步，人家警告你，你还不当回事儿，你都有那么多症状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去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昨天就在说。我说他帮助了很多的学子和家庭呢，确实拨开了中国的高校、专业、教育等等方面的这种迷雾，可是他却不能拨开他对政治、对医学、对健康这种迷雾，他是有误区的，而且非常明显的误区。
所以这生命在最壮年的41岁骤然谢幕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遗憾，也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思考。我们这里也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硅谷的听众朋友有很多都是精英啊，工作也很努力，但是也别忘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推荐一些好的产品，像我们的红海参呐、像我们的 GeneX 西洋参呐、都是经过我们的听友他们去使用过后反馈非常好的，可以给大家提供身体的修补滋养，特别是这个像 GeneX 参，它就是滋补你嘛，给你补气。那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 FM961.net 网站上去找找这个产品的说明，我们就不在这里再跟大家详细说了。
我补充一下这个张雪峰哈，他在教育方面有很多帮助家长的一些说法，你听一听哈，他真的是很犀利，人家把他叫大实话，犀利直白。比如呢，他就说选择比努力重要10000倍哈，强调呢，你选择专业和学校要比你埋头苦读更关键。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资格谈兴趣，你的兴趣应该是先让自己活下来。如果我的孩子要报新闻专业，我会把他打晕啊。然后文科生就是，
因为文科都是服务别人的，
文科生就是服务业。接下来这句话，必须学会跪着说话。然后呢，这都引起了这种新闻科、文科就你就动了人家蛋糕吗？还有呢，普通家庭不建议学医啊，就是学医生啊，学医疗时间太长太苦，见效慢，一般家庭扛不住啊。理工科呢，他说专业大于学校，文科呢学校大于专业啊。他还说很多大学呢把垃圾专业留给穷人啊等等。然后呢，他说金融不能碰，尤其女生啊，漂亮女生你要想报金融专业，那看你自己放不放得开。那这些话都是些大事。实话，他还说社会呢就是一个大筛子，用学历筛掉不努力的孩子，用房子筛掉不努力的父母，用工作筛掉没有资源的家庭啊等等。他这些呢就经常就他在说的这些真的是引起了炸裂性的，他这些东西几乎是把这个社会的现实血淋淋的展开。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个穷人家农村家的孩子，考到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排水专业，然后呢之后他自己呢去帮助同学查研究生考试，又到北漂苦苦的拿着1个月2500人民币干了10年，最后呢他就网红，成了网红之后他呢建成了一个1亿美元啊，不是1亿人民币的市值的这样的公司。一个呢穷小子翻身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他知道有多苦。他在北京的时候呢，睡过走廊，睡过厨房，睡过这个客厅啊，遭了很多的罪哈、等等。那么这些呢，他就是知道你一个对于普通人家没有资源的孩子，怎么从社会上能够底部爬到那个社会。他说的这些，去在中国呢让很多家庭和孩子非常的认可啊，
对，受益了也。
而他这个人呢，他就是有记者问他你鸡不鸡娃啊，他说我是一个鸡自己的父母，我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点，几代人当中总得有一代人要为整个家族付出，对于我们家来说，我就是那个要需要去付出去牺牲的人，不用考虑自己喜欢什么或者干什么开心什么。你就知道这个人其实还是一个
不太照顾自己，比较付出啊，
而
真的是很够狠，
对吧。然后呢 他也相信中共的疫苗，他相信中共打台湾，喊过了之后被中共还给叫停了。所以我昨天看这个人呢，我其实我是东北人，我觉得我非常理解这种个性的人，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人物，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啊。
女儿才11岁，
11岁
、那在昨天他这个猝死之后的话呢，引起了大陆的一个速效救心丸的一个搜索剧增，然后等于是整个大陆的造成了一种恐慌。
你到那个时候就身边得有人，
对，
他自己到那时候就已经动不了了，家属也得有这样的
经验才行，
经验
才能救过来。
我就知道有的家属就不懂，错过了这种抢救的时间。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这个时段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是香辣鸡哈，香辣鱼，
香
辣鱼，
烤鱼，
烤鱼，新疆烤全鱼，价值$60，
9619611
发简讯啊，您就有机会参与抽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回过头来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产品。